迎收听豆包 AI 播客节目。
今天我们来讨论一下，怎么在一年的时间里面，通过学习和实践，从一个投资小白逐步建立起属于自己的投资体系，并且了解各种投资工具、投资策略，还有怎么去分析一些前沿的投资赛道，包括怎么去学习那些顶级投资大师的思路。
没错没错，这个也是很多想要开始投资的朋友非常关心的话题，那我们就直接开始今天的讨论吧。
首先要聊的是整个播客的设计，整个这个系列是分成几个阶段，然后它的内容和目标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安排呢？
我们整个这个节目啊，是有六大部分，然后总共是52周，就是正好是一年的时间。那我们会从最基础的金钱的本质、投资的底层逻辑讲起，一直到最后帮你逐步构建属于你自己的投资哲学。
那它的核心的理念是要传授一些具体的投资技巧吗？
不是的，我们这个不是说教你怎么去炒股。
对，
我们这个是要帮助大家建立起一个完整的投资世界观。就是你会明白钱是什么，你赚钱的底层逻辑是什么，包括未来10年你的钱要投向哪里，是这样的一个东西。
第一阶段的主题呢是启蒙篇，重新认识钱。那我们首先第一个想要讨论的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投资，或者说为什么不投资其实是有很大的风险的。
其实这个背后的原因啊，就是钱它是会不断贬值的。
对，
那这个贬值呢，我们可以用两个指标来看，一个就是 M2 的货币供应量，还有一个就是 CPI 的真实的通胀率。那如果说我们去看过去20年，美元的购买力其实下降了差不多 40%， 那人民币的购买力的下降幅度其实更大。
这么说的话，把钱就存在银行看似很安全，实际上反而是在悄悄缩水。
就是这样，你存在银行的钱每年都在被通胀慢慢的蒸发掉，所以我们说不投资其实是你最大的风险。那这个也是我们在第一周会给大家讲的核心的一个概念。那这个也是会结合 Ray Dalio 的债务周期模型，还有就是 Robert Kiyosaki 在富爸爸里面提的现金流象限，来给大家好好的拆解一下。
我想知道打工、创业和投资这三种赚钱的方式，他们最本质的区别到底是什么？为什么很多人很难跳出靠薪水赚钱的这个圈子？
简单来说啊，普通人其实有三条途径去赚钱。一个就是你做雇员打工拿工资，一个就是你自己当老板创业，还有一个就是让你的钱帮你工作成为投资者。那其实绝大多数人他终其一生都在雇员这个象限里面打转。
听起来好像大部分人都被困在了最辛苦但是回报最慢的这一条路上。
是的，因为Neville Ravikant 他有讲过，财富是需要你去积累拥有权、使用杠杆以及培养自己的专长。那如果你只是单纯的靠出卖自己的时间去换取收入，那其实是非常跌效的一种方式。
是的，
这个也是我们在第二周会跟大家好好讲的。
哎，说到资产和负债的区别，很多人其实在这上面是分不清的。那到底要怎么去判断我们日常买的东西到底是在帮我们赚钱，还是在悄悄消耗我们的财富？
其实这个里面有一个非常简单的判断标准，就是 Kiyosaki 他的那个定义。资产就是把钱放进你口袋里的东西，那负债呢就是不断的把钱从你口袋里拿走的东西。
用这个标准来看的话，自住房和汽车还真不一定都是资产吧。
对啊，比如说自住房，如果你是自己住的话，那它其实是一个负债，因为你要不断的为它付出房贷、物业费、维修费等等。那车就更不用说了，你买了车之后它就开始贬值，然后你还要加油、保养、保险，这都是不断的在掏钱出去。
对，
那这个我们也会在第三周的时候跟大家好好的讲一讲，怎么用这个标准去分析你自己的每一笔消费到底是资产还是负债。然后我们也会讲到 Graham Stephan 的这个多收入流的模型。
我想请教一下，这个复利为什么会被称为世界第八大奇迹？它到底在投资的过程当中发挥了什么神奇的作用？
说到这个的话，其实爱因斯坦就曾经说过，复利是人类最伟大的发明，或者说是世界第八大奇迹。就是你如果每个月定投1000块钱，然后你的年化回报率是 8%， 那30年后你会得到超过140万。但是如果你晚10年开始，你最后的金额只有50多万，就差了2-3倍。
是的，
这个就是时间的力量。
这么看的话，时间是这个复利效果当中非常关键的一个因素。
没错没错，就这个我们会在第四周的时候用数据和真实的案例 给大家好好的演示一下，早投资十年和晚投资十年，最后这个结果真的是天壤之别。然后我们也会讲讲 Warren Buffett 他的这个复利曲线，以及 Sam Dogan 的 FIRE 计算器。
明白了，那风险和收益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然后在投资的过程当中，我们经常会遇到哪些心理陷阱？
其实高收益它一定是伴随着高风险的。
对。
但是反过来，高风险的投资却不一定能够带给你高收益。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你一定要分清楚什么是波动，什么是永久损失。
嗯，
就是波动是你必须要去承受的，但是你要尽量的去避免让你的本金产生不可逆的亏损。
看来很多时候我们以为的风险，其实未必是真正的危险。
对的，这个就是行为金融学里面讲的，很多散户他会去追涨杀跌，会去锚定一些过去的价格，或者说他会只相信自己愿意相信的信息，然后又非常害怕损失。
嗯，
所以他就会导致在牛市里面反而赚的最少，然后在熊市里面亏的最惨。这个都是我们第六周会跟大家细讲的，包括我们也会讲到 Daniel Kahneman 的思考快与慢，以及 Charlie Munger 的人类误判心理学。
还有个问题，为什么巴菲特能够积累那么多的财富？这里面的关键到底是什么？
实际上巴菲特他 99% 的财富都是他50岁之后才赚到的。他的厉害的地方并不是说他每年的回报率有多高，他的年化回报率也就是 20% 左右。
嗯，
但是他厉害的地方就在于他持续了60年，这个才是他真正厉害的地方。
听你这么说的话，好像持续的时间比一时的高回报要重要的多。
是的，是的，因为时间是这个世界上最公平的资源，你投资的越早，你的这个复利的效应就会越明显。对，这个是我们第七周会跟大家细讲的。然后我们也会带着大家去读巴菲特历年的股东信的精华。
说到这儿，财务自由到底意味着什么？还有就是这个 FIRE 运动它的核心的理念是什么？
财务自由其实它的本质不是说你要一夜暴富。
嗯，
财务自由的本质是你获得了选择权，就是你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去生活，不用再为了生活必须而出售自己的时间。那 FIRE 运动它的核心其实就是通过极低的消费，很高的储蓄和投资，来尽快的达到不工作也能生活的状态。
那大家经常说的这个自由数字到底是怎么计算出来的？
这个自由数字就是你每年的支出乘以25。这个其实是根据 4% 法则来的。
嗯，
就是你可以每年提取你投资组合的 4%， 而不用担心钱会花完。那像 Sam Dogan 他其实也分享过说，他为什么300万美元也不够退休，这个背后其实有很多的现实的考虑。
对，
那这个也是我们第八周会跟大家深入讨论的，包括我们也会介绍 Sam Dogan 他自己的一些反思，以及 Mr. Money Mustache 的一些经验。
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在实际生活当中到底是应该先把债还清，还是说应该先开始投资？
这里面其实是有一个优先级的，就是你首先要分清楚高息债务和低息债务。
嗯，
比如说像你的信用卡的债或者说消费贷，它的利息可能 19%， 那这种就是一个非常可怕的利息，你基本上没有任何一种投资可以长期跑赢它。
是的，
所以这种高息的债务你一定要优先还掉。
那像我们的房贷啊，或者说学生贷款这种利率比较低的，是不是就可以不用那么着急还？
没错没错，那这种贷款的话你可以慢慢还。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你在投资之前一定要先建立一个应急基金，就是够你3到6个月生活的这样的一个应急基金。
嗯，
这个是你投资的一个安全网，这个是我们第九周会跟大家细讲的。然后也会讲到 Dave Ramsey 和 Graham Stephan 他们的一些高储蓄率的一些策略。好的，
那这个财务体检报告到底是怎么回事？然后我们怎么通过它来设定自己的财务目标呢？
财务体检报告其实就是给你的财务状况拍一张照片。
嗯，
那我们会手把手的教你怎么去做个人的资产负债表，怎么去做现金流表，然后你可以算出来你的净资产是多少，你的储蓄率是多少，以及你的被动收入占比是多少。那通过这些数据，你就可以很清楚的看到你现在的财务的 strength 和 weaknesses。
听起来做完这个体检就可以知道自己现在是一个什么财务状况了。
然后我们会在第十周带着大家一步一步的去创建属于自己的财务体检报告，然后也会教大家怎么去根据这个报告来设定你自己的第一年的切实可行的财务目标。
嗯，
然后我们也会讲到Sam Dogan 他的这个月度净资产追踪的方法。
然后咱们第二阶段的主题呢叫做筑基篇投资基本功。那这里面咱们第一个要聊的就是股票。
嗯，
你能不能给大家先讲一讲股票到底是什么东西，然后它为什么长期来看会有比其他资产更高的回报？
股票其实它代表的是你对一家公司的所有权。
嗯，
你买了苹果的股票，就相当于你成为了苹果公司的一个小股东。那为什么说长期来看股票是一个回报率最高的资产呢？就是因为如果我们去看过去的100年，股票的平均年化回报是在 6% 到 10% 之间。对，那这个是远远超过债券、黄金、现金等等这些其他的资产类别的。
这么说的话，买股票就是买公司。
对。
那为什么说这个市场上会有这种价值投资和投机的区别呢？
其实这个市场就像两个池子。
嗯。
一个池子呢，是大家真正的去基于公司的价值去买卖股票。另外一个池子呢，是大家在里面频繁的炒作、追涨杀跌。
是的。
那这个是我们在第11周会跟大家细讲的，包括我们也会讲到Buffett 和 Peter Lynch 他们是怎么去看待这个股票投资的，然后也会推荐大家去看 Peter Lynch 的那本书《打败华尔街》。
我想问一下，这个指数基金为什么会被称为普通人的终局武器？
嗯，
然后它跟主动管理的基金比起来到底强在哪里？
其实大部分的主动管理的基金长期来看是跑不赢指数基金的。
哦，
比如说标普500，它在过去的20年里面，它的年化回报大概是 9% 左右。
嗯，
那这个回报已经超过了绝大多数的基金经理。
所以说普通人想要战胜市场其实是非常难的。
对，就是连股神巴菲特他都曾经发起过一个百万美元的赌局。
嗯，
就是他让一个标普500的指数基金去跟五家对冲基金去比赛，然后最后十年下来指数基金是远远跑赢的。
是的。
那这个也是我们在第12周会跟大家细讲的，包括我们也会讲到 Jack Bogle 他是怎么去推广这个指数基金的，以及他的那本书《共同基金常识》。
行，然后咱们再来说说债券，这个东西到底跟股票有什么本质的区别，然后它在投资组合当中到底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其实债券你可以把它理解成就是你把钱借给了一个机构。
嗯，
比如说你买了国债，那你就是把钱借给了政府，然后他会按照约定的时间给你本金和利息。那企业债就是你把钱借给了公司。那这个里面还有一种叫高收益债，它其实就是公司的信用不太好，所以它的利息会比较高，来吸引投资者。
听起来好像债券就是一个相对比较安全的一个选择。
是的，因为很多人他都会在自己的投资组合里面同时配置股票和债券，就是所谓的股债平衡。那这样的话可以在市场波动的时候起到一个比较好的稳定的作用。那这个也是我们在第13周会跟大家细讲的，包括我们也会讲到2022年为什么债券也会出现比较大的下跌，就是因为利率风险，然后也会讲到 Ray Dalio 他对于债券的一些看法。
明白了。那我想问一下，投资房地产除了说我去买房还有没有什么别的方式？
当然有了，比如说 RETS。
嗯，
你只需要100块钱就可以投资大型的商业地产，然后每年可以享受租金的分红以及地产升值带来的收益。那房地产其实它是有三种收益模式的。
哦，
一个是租金的现金流，然后一个是资产本身的增值，还有一个就是税收的优惠。
那这么看来的话，房地产投资还真的是挺有吸引力的。
对，但是房地产它虽然不是说回报最高的一个投资，但是它是一个非常好的强制储蓄的工具。
嗯，
就是你每个月要还房贷嘛，那你就相当于强迫自己每个月存了一笔钱。这个是我们在第14周会跟大家细讲的，包括我们也会讲到 Sam Dogan 和 Graham Stephan 他们是怎么去做房产投资的。
OK， 那大宗商品和黄金在我们的投资组合当中到底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黄金它其实是一个终极的货币保险，就是你看过去的20年黄金的价格从300美元每盎司涨到了2000多美元每盎司。对，它是一个在乱世的时候大家会去蜂拥而至的去买入的一个东西。但是大宗商品它是一个非常强的周期性的东西，所以它更适合去短期的交易，而不是说像黄金一样你可以长期的持有。
感觉黄金和大宗商品还真的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投资逻辑。
是的，是的。然后我们在第15周会跟大家细讲黄金在这个全天候组合里面是怎么去起到一个平衡风险的作用的。然后也会讲到 Ray Dalio 他 他对于黄金和大宗商品的一些看法。
然后我们再来说说加密货币，这个东西最近几年真的是非常火啊。那你能不能给大家讲讲比特币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然后包括现在大家对于加密货币最大的争议是什么？
比特币它其实是一个去中心化的一个数字货币，然后它的总量是有限的，就只有2100万枚，所以它是有这种数字稀缺性的。那也正是因为这样，有的人把它叫做数字黄金。然后Andreas Antonopoulos 他有一个比特币的三部曲，就把比特币的这个底层的原理讲得非常的透。
听起来好像比特币还真的有点像数字世界里面的黄金。
确实是这样的。然后包括Rahul Paul 他也有讲过说，这是千禧一代的黄金，但是这个东西现在面临的问题也很多，比如说投机泡沫的问题，然后监管的风险，还有就是这个能源消耗的争议。对，这个都是我们在第16周会跟大家细讲的。
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私募股权和风险投资他们到底是怎么赚钱的，然后普通人能不能够去参与到这个游戏当中。
这个领域其实它的利润来源主要是靠流动性溢价、信息不对称和主动的管理。那这个里面有一个非常大的特点，就是它的资金是要被锁定10年左右的，然后它的收益曲线是一个 J 曲线，就是它前几年可能都是亏损的，要等到后面才会爆发。
那这么说的话，普通人想要去复制这种超高的回报其实挺难的吧？
因为你既没有办法像他们一样去锁定那么长时间的钱，然后你也没有办法去获得那些独家的信息。所以我们在第17周会跟大家讲怎么去合理的去看待这些投资机会，然后也会讲到像 Neville Ravikant 和 Mark Andreessen 他们是怎么去理解这个私募股权和风险投资的。
明白了。那现金这个东西在投资组合当中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位置？
其实现金它常常被大家低估，但是它的作用其实非常大。比如说巴菲特他在2025年手里的现金就超过了3000亿美元。那他为什么要留这么多现金呢？就是因为第一，他可以随时应对突发的流动性的需求。
对。
然后第二就是他可以在危机的时候去抓住一些别人没有办法抓住的机会。
是的。
然后第三就是他可以给你带来非常重要的心理安全感。
原来大佬们都这么看重现金。
对啊。
那这个就跟我们很多人想的就不太一样了。
没错没错。那我们在第18周会跟大家细讲现金的这三个作用。然后也会讲到巴菲特他的这个现金为王的哲学。
那我想知道为什么我们要把自己的资产分散到不同国家的市场？这样做有什么好处？
全球资产配置其实就是你不要把所有的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
对。
比如说美国的股票市场它占了全球市值的 55%, 但是它的 GDP 其实只占全球的 25%。那如果你只投资美国的话，其实你就忽略了很多其他的机会。
所以说只盯着自己本国的市场其实是有点坐井观天的意思。
对。那除了美国，你还可以去关注中国的市场、欧洲的市场，然后包括一些新兴市场，比如说印度、越南、巴西。但是你在配置这些国际资产的时候，你也要注意汇率的风险，就是如果美元走强或者走弱，对你的这些资产其实都是有影响的。
对。
这个是我们在第19周会跟大家细讲的，然后也会讲到Ray Dalio 的这个全球宏观的框架。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对于一个刚刚入门的投资者来说，要怎么去搭建一个最基础的投资组合，然后在实际操作当中有哪些细节是需要特别注意的？
对于初学者的话，其实我们可以做一个简单的全天候的组合。就是 60% 的全球股票指数，然后 20% 的债券， 10% 的黄金， 10% 的现金，这样的一个组合。然后你可以通过海外的券商或者说国内的 QDII 产品去进行配置。
听起来好像资产配置的思路还挺清晰的，那具体在执行的时候有哪些容易踩的坑？
比如说你是要选择定投还是要选择一次性投入，然后每个月你要怎么去复盘，怎么去调整，这个都是有一些门道的。对。那这个是我们在第20周会跟大家细讲的，然后也会讲到怎么去结合 Dalio、Jack Bogle 和 Buffett 的一些思路，把你的这个组合真正的落地。
好的，然后我们进入到第三阶段的学习啊。那这一阶段的主题叫做进阶篇，策略与工具。那我想知道价值投资和成长投资这两种投资流派，他们的核心的区别到底是什么？然后他们背后的这些投资大师们都有哪些比较独到的做法？
价值投资其实就是说 我要买那些便宜的好公司。
嗯，
那这个其实是本杰明格雷厄姆提出来的。然后巴菲特早期也是非常推崇这种捡烟蒂的投资方法，就是找那些被市场低估的股票。那成长投资呢，其实它的核心是在于我要去找到那些未来能够赚大钱的公司。
嗯，
那这个是费雪提出来的，然后也是巴菲特后期的一个主要的投资方向。
所以现在其实纯粹的去捡烟蒂这种投资思路是不是越来越难用了？
没错，因为现在市场越来越有效了。然后我们在第21周会跟大家细讲这两种投资风格到底适合哪一类投资者，然后也会讲到巴菲特和芒格他们是怎么去灵活的运用这两种方法的。
我想知道，对于一个完全没有财务基础的人来说，怎么能够快速的抓住一个公司的财报的核心？
其实你不需要去弄懂那些很复杂的借贷记账法什么的。
嗯，
你主要就是抓住先张表。第一个是利润表。利润表就是看这个公司到底赚不赚钱，然后赚钱的能力怎么样。第二个是资产负债表。那资产负债表就是看这个公司的家底有多厚。第三个是现金流量表。那现金流量表就是看这个公司手里到底有多少真金白银。
这么说的话，就是我只要抓住这三张表，就能够对这个公司的财务状况有一个大致的把握了。
是的。然后你再去看三个关键的数字。
嗯。
一个是 ROE, 就是净资产收益率。然后一个是毛利率。还有一个是自由现金流。
对。
那这个是我们在第22周会跟大家细讲的。然后也会讲到巴菲特和彼得林奇他们是怎么去读财报的。
那我们在看一个公司的估值的时候，我们经常会听到什么市盈率、市净率，还有什么现金流折现这些东西。
嗯，
那这些指标到底是怎么用的？然后他们分别有哪些优缺点？
市盈率就是我们用股价除以每股的收益。
嗯，
那这个是最常用的一个估值指标。然后市净率呢，是用股价除以每股净资产。那这个一般是比较适用于比如说银行啊，或者说一些重资产的行业。然后还有一个是 PEG,它是用市盈率除以盈利的增长率，那这个一般是适用于成长股的一个估值。最后一个是现金流折现，就是 DCF, 它是把企业未来的现金流折现到现在，
嗯，
去计算它的内在价值。
那这么多估值的方法，是不是说我们要全部都用上，然后才能去判断这些公司到底是贵还是便宜？
其实没有一个指标是完美的，
嗯，
就是你这些东西都只能作为一个参考。然后我们在第23周会跟大家细讲这些估值的工具怎么去搭配使用，然后也会讲到霍华德·马克思他的这个模糊的正确好过精确的错误。
对了，这个定投和择时这两种投资策略到底哪个更适合普通投资者？
其实定投它是一个非常有效的可以平滑成本的这样的一个策略。
嗯，
那你比如说我们去看历史数据，坚持长期定投的话，你的收益往往是要比你去频繁的择时要高的，而且这个连很多专业的基金经理都做不到精准的去择时。
听起来好像定投真的是一个省心又高效的一个方法。
但是呢，定投也有一些容易被大家忽略的陷阱。
嗯，
比如说手续费的问题，然后比如说你在牛市的末期还在不断的去投入，会给你一种虚假的安全感，还有就是你止盈的策略。
对，
这个都是我们在第24周会跟大家细讲的，然后也会讲到 Jack Bogle 以及 Vanguard 他们的一些研究成果。
那我想知道这个仓位管理在实际操作当中到底有多重要？
仓位管理其实非常的重要。
嗯，
因为你如果一旦亏损 50%, 你要涨 100% 才能回本。
对，
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说凯利公式的这个简化版永远不要下你输不起的注，是非常有道理的。
所以说合理的去分配自己的资金真的是可以让你避免大的亏损。
没错，就是我们一般会把我们的资金分成核心的仓位，就是指数基金，然后卫星的仓位就是用来做一些个股的，还有一部分就是现金作为你的弹药。
嗯，
那这个也是我们在第25周会给大家细讲的，然后也会讲到霍华德·马克思和 Ray Dalio 他们的一些仓位管理的思路。
OK, 那咱们再来聊聊卖出的策略。
嗯，
就是说一个成熟的投资者他在卖出股票的时候一般会考虑哪些因素？
其实有几个比较常见的场景。
嗯，
比如说你这个股票已经涨到了你的目标价，或者说这个公司的基本面已经恶化了，又或者说你找到了一个更好的投资标的，再或者是说你的整个资产配置已经失衡了，那这些都是比较常见的你要去卖出的信号。
我想问一下，就是说卖出和买入哪个更考验投资者的能力？
卖出其实要比买入难很多。
嗯，
因为 最难的不是你去做这个决策，而是你要在牛市的时候拿得住，然后在熊市的时候你也不要去盲目割肉。
对，
这个是非常难的。那我们在第26周会跟大家细讲卖出的一些检视清单，然后也会讲